拿起来了，我拿起来了，
就把它这把。许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第一次啊来到牧林台福教会，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我昨天是在东雪梨台福教会，今天早上在台福教会分享。这两天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对不对？我们下次再见面就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哈，就是明年见了。我就发现我的题目刚好写的也是最后的托福啊，最后如果从日期来看的话，今年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们来谈一谈最后的托福，这样很有意思哈，这个题目。最后的托福是什么呢？如果当中我们有人要从这里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从墨尔本来哈，我是住在墨尔本，我现在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服侍。宣教机构呢，我待会会有机会啊，再来介绍什么叫做宣教机构。如果我说有人要搬到别的城市去，我们办一个欢送会，那他在欢送会上对我们讲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他的肺腑之言，对，想要交代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我们留意。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观念放在圣经里面来看，我们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也就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会是什么呢？我相信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耶稣认为非常重要的话，一定是要他交代他的门徒的话，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什么是耶稣讲的最后一段话，其实就是刚刚弟兄姐妹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因为他第七节第八节讲完之后，有一朵云彩来就把耶稣接走了，就把耶稣接走，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的最后一句话，其实重点就在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去传福音，一直传到地极。今天我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觉哈，因为今天室外有多少度？30几度，我觉得室内现在绝对有33度以上吧，我猜哈。这让我想到什么呢？我现在看一些照片，对，来看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们这个协会呢，这是今年1月份在柬埔寨拍的照片。因为我们这个机构呢，已经连续12年，每一年都有医疗管宣队，就是有医生、有护士，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到柬埔寨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就是但是都是医生。那我们去去柬埔寨呢，已经去了12年，今年是第12年，明年我们会换一个地方，会换到 Vanuatu 啊，在这个斐济旁边的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去金边的时候，请问有没有人去过金边？没有人去过哈，我们去的时候呢是1月份去，好，1月份，为什么挑1月份？因为1月份是北半球的冬天，就是现在嘛，马上就1月份了嘛，再隔2天就1月份，是北半球的冬天，因为比较凉快。那请大家猜猜看，我们在那边嘛，当我们穿短袖，你猜猜看，我们在那边医疗短宣的时候，当地的温度冬天多少度？你随便猜一个数字好了。随便猜一下，不然下午我们讲到会睡觉，你知道吗？下午会这么热，就要一点互动。你猜猜看大概多少度？33，差不多31，差不多就是那个温度哦。也就是他早上我们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大概是28度。到了就是我们服侍的地方，到了乡村里面这个一整个地方，或者到了教会，很快就到了30度、31度。到了中午就33度、34度，这个是冬天哦。要明白我的意思，冬天是34度，等于说冬至，那夏天去多少度？夏天每天40度。所以我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呢，在跟大家分享，我坐在那里突然想到，哎，这个跟我们短宣队不是一模一样吗？我们短宣队在那里就是这样啊，就是那样。所以你看我们穿着短袖，其实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制服哈。我们这个制服呢，每天都是汗湿的，每天早上去一天，回到家一定已经湿的又干，湿又干，不知道多少次。回到旅馆有人就去洗啊。洗了第二天不用穿没有关系，但是呢，偏偏呢，我来介绍一下，前面这张有好几个当地的官员，他来探访我们，官员来我们就被要求，我要求大家，因为我是队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穿好 CMI 啊，就是国际关怀协会的制服， 所以我那件支服湿了又干，四天都没有洗，第二天照穿了。所以大家你要体会一下，我觉得今天要讲宣教实在很有意思，因为在座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就好像跟我到柬埔寨去宣教，体会一下在三十几度的情况之下，在那里聚会的情形啊。我们这是当地的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官员。他的 title 他的职称叫做 Secretary of State， 在美国叫做国务卿了，哇、哦，好大的官，对不对？不过他在柬埔寨当然也算官不小了，不过不是国务卿，他是那个总管整个柬埔寨公务员的最高的那个官，就全柬埔寨的国家的公务员都归他管。因为我们今天连续去当地宣教短宣队12年，所以当地政府很感谢我们了，所以他所以中央政府就有代表来看我们，来谢谢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跟政府可以申请一个名称，叫做 NGO 和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因为有了这个执照之后，我们的宣教士在哪里才可以长期的停留下去，我们办活动才是合法。不然每一次你去办，你都要去申请，看人家准不准。有了这个执照之后，我们只要去办，它一定是准的，就不会不准，因为我们今天有执照。但是要有 NGO 呢，就需要跟政府单位合作。所以我们去那边跟政府合作，也跟当地的教会合作。跟教会合作是这样哈，比如说这里，假设我们在柬埔寨这边，这里有今天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在这里，早上8点钟开始义诊，哇，外面操场已经坐了不晓得几百个村民坐在里面，我们在这个里面义诊。8点钟到呢，我们就请当地的牧师啊，先站在外面，带领他们教会弟兄姐妹先唱诗歌，然后讲见证，然后讲耶稣的故事，讲圣经，讲完了大概8点半才开始义诊。我跟你保证，没有一个病人会离开，就离开看不到医生，所以大家都坐在那里听。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方法。而且等我们走了以后，当地的牧师就可以到一家一家去拜访。哎，请问你上个礼拜有来到我们教会来看义诊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可以让牧师跟当地的群众有一个平台，让他可以传福音。不然的话，你传福音就跑到人家里去，再不认识你是谁，你就来跟我讲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些条件，让当地的牧师可以去传福音。我刚解释了，这个是他的管理公务员的。当地的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说一件事，说牧师，你一定要把这张照片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如果你在柬埔寨的海关哈、碰到麻烦了，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他一定会让你过去的，他绝对不敢找你麻烦，因为他是掌管全国公务员的这个人物了。这张表大家看，这位是他们中央经济部的一个部长，他来颁发一个感谢状给我们。这一位是台北高雄中山大学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提早退休，他也加入我们 CMI， 他给我们 CMI 希望在金边的附近盖一所护理学院，就是盖一所大学了，护理学院，这个费用大概要400万，他是会是我们的校长，他会是我们的校长。那再来呢，这又是一位地方官员，刚刚两位是中央政府官员，这一位是地方官员。大家听到柬埔寨，请问你脑海当中会想到什么？早先的哈，30-40年前，你会想到柬埔寨的名称叫什么？柬埔寨原来不叫柬埔寨，华人我们特别台湾不管它叫柬埔寨，叫高棉。而且高棉我会叫它红色高棉，因为它在1970几年的时候曾经被共产党统治，现在不是共产党统治，它当时被共产党统治，而且这个应该叫波布吧，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波布呢，就学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波布呢，杀死了柬埔寨，就他们杀他们自己国家，杀了多少呢？杀了全国的1/3的人口。你想看到，有一个政府把他自己国家的人民1/3的人给杀死了。杀哪些人呢？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就会被杀了。哎，为什么？何牧师，你为什么被杀？因为我戴眼镜啊，戴眼镜就要被杀。因为戴眼镜人，他认为你是读书人，读书人就有知识，有知识就会造反。臭老九，他说国内来你就知道臭老九是什么意思啊？戴眼镜，这个要杀。所以他把现代教育，把这一个现代医院全部都给眼镜都要拿下来，是不是？不拿下来，我知道。哎，感谢主，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危险啊，戴眼镜不会有危险啊。对啊， 把现代音乐全部都给它摧毁掉。所以那几年当中，红色高棉柬埔寨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国家，非常可怜国家。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去旅游的话，你到金边去，你一定会参观两个地方，它是标准的国际景点。有一个你看电视上曾经介绍过，就是它有一个橱柜，里面全部是人的骨头，堆的堆积如山的人的头骨或者身体的骨头，因为全是当时被杀死的。有一个博物馆放他们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中学，这个中学现在也是旅游景点。这个中学呢是专门当时关或者审判犯人的地方，审判犯人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地方他审判犯人什么样？比如说，假如咱们十个人，假设是犯人啊，我们十个人都有脚链，这个脚链还有一条杠把我们十个人连在一起，就是一个人上厕所，咱们十个人都得去啊，就是这种情形。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了，冬天30度，夏天40度，每天就穿一个内裤在那里洗澡呢，就他们那个拐面前一个拿水龙头在你身上冲冲，就是洗澡，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啊。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红色高棉的后代，红色高棉的后代。如果早30-40年，我是不可能坐在他旁边的。那现在可以坐在他旁边，他们也都当然现在柬埔寨改变很大很大，他们对福音现在很开放，就是政府不会说因为你是基督教你不可以来传教，现在不会有这个情形啊，不会有这个情形。OK，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短宣队啊，第二个队。我们第一个是他们在干嘛呢？在挂号，就是这里有什么号码牌呢？好的，这是他的病历表。因为我们有中医，我们有眼科，我们西医呢还有分内科，还有小儿科。然后这今年1月份去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型的一个医院，所以呢，去第一个事情还要先挂号，看你要看哪一科。好，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这里负责挂号。好，再来挂号完之后呢，就要来这个量血压，这是血压计。有时候医生还会要求要量血糖，所以再回来这里量血糖，到底看看多少。OK， 这就是我们的牙医哈，这位牙医从台湾去的一个年轻的小姐妹哈。你看她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我们都看过牙医对不对？去看牙医最可怕就是那个机器开叽叽，哇，一叫全身的不舒服，鸡皮疙瘩都要起来。这手上拿的就是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呢，你要能够开动呢，你后面要有压缩机，因为它叫做 high speed handset， 叫高速手机。如果有牙医的话，这叫高牙医都知道。我说弟兄姐妹，这个叫高速手机，不是我们打电话那个手机啊，它就是一样子手机。我20多年前曾经跟另外一个团队到缅甸去宣教，当时的条件20年前更糟糕了啊，现在当然已经好得多了。我当时也是跟牙医去，当时的牙医呢就带了一把钳子去。牙医嘛，一看牙齿很烂掉，牙齿蛀牙，一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拔，也不用打麻针的，那个牙都一拔就掉，一拔就掉。所以我记得20年前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牙医给我看嘛，一天拔完之后，整整一个罐子大概100-200颗牙齿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00-200颗拔下来的牙齿，我看得很记忆深刻，真的挺恶心的。不过我们现在的转接对去就很好了，医疗进步了。我们有这个 high speed handset， 所以它可以帮他补牙，有的牙齿不到拔的地步，可以帮他补牙，可以打麻醉针，可以拔牙，当然一定可以拔，但是可以打麻醉针。这位还有椅子躺在这里啊，这位病人，你看手上拿一个手机，看医生还要拿手机看东西吗？不过不是，他是把手机后的手电筒打开，那个灯照到牙齿里面，牙医是在看着自己嘴巴里面。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在看手机，他是把手电筒那个灯打亮，让牙医可以弄他的牙齿啊。OK， 这是美国去的一个内科的医生啊，内科医生，这是我们的翻译啊，这是当地的人。因为我们去是讲英文，当地是讲柬埔寨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跟他交通，所以需要有当地的一个翻译啊。他也是医学院的学生了，他是牙医师，所以他可以会英文也会柬埔寨文。OK， 再来这里有一位中医了，这里是这一位老先生老弟兄，他已经85岁，今年去的时候已经85岁了。我来讲一下他的故事，他的故事真的很令人很感动。他在55岁的那一年，上帝呼召他说：“你办提早退休，你去做宣教。”已经55岁了，他原来在美国，他在美国的一家公司里面做 engineer 工程师。 那55岁那年，他就办理了提早退休，就辞掉世上工作，他就跑到了中东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在新疆的左边啊，那个国家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在新疆左边，他在那里宣教5年。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跟穆斯林宣教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他那5年的果效并不是太好。后来5年之后回到了这一个美国，他就想说，那什么样的职业去做宣教比较容易？他后来想到就是做医生，因为通常病人都会听医生的话，对不对？因为病人都要医生讲什么，你都认为他讲的是对的，所以比较会听医生的话。他就想说，就是我60岁了，学西医来不及了，对不对？学什么最快？就学中医。所以他60岁，为了宣教的关系，跑去学中医，又跑去学针灸。就已经25年以前的事情了，他现在已经85岁了。所以这25年间，他就跟着啊，学会之后就常常到处各地去做针灸医疗这个的服饰。他这次我们在柬埔寨，他参加我们这个短宣队之前，刚刚参加过另外一个短宣队，然后那个结束跑来参加我们，我就问他姓张，说：“哎，我是张伯伯。”我们这个短宣队结束以后，你是不是要回美国家，回美国去啊？你们家那个草一定长得很长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住在澳洲这个草地，现在夏天2个礼拜就得割一次，冬天的话了不起3个礼拜割一次。他已经大概2个月没有回去了。哎，我说你要回去割一下草，他说不行。这个短宣队结束以后，他要参加另外一个短宣队。哇，我实在非常非常的佩服他，85岁的老人家了哈。所以我们在座年纪年长的，你不能说我老了不能做宣教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他还在这个，他有一次我们短宣队早上都一定要一起灵修祷告，有一天早上就请他来带我们的灵修祷告，他自己在短宣的时间，他写了好几首诗歌，他就带我们唱他自己写的诗歌，哇，我们唱唱的真的眼泪都要掉出来，我就说张伯伯，你都80多岁，怎么还这么辛苦？他就说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侍奉主，我想弟兄们懂他的意思。他85岁，他说时间不多了，因为他不知道还可以活多久，时间不多了，趁着还有一口气在，赶快侍奉主。这是他讲的话。OK， 那这是我们的药房，那桌上全部都是药。这位是医生的太太，这位是新西兰啊，这位是由新西兰去的这一个护士啊，或者是药剂师。提到新西兰，我们这边有台湾来的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每次讲到新西兰，就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台湾叫纽西兰，大陆叫新西兰，对不对 ？New Zealand 啊，就是把那个 New 是翻译成纽，还是翻译成新嘛？那个 New 意思是新嘛？我们就按照国内的翻译叫新西兰。New Jersey 叫做新泽西，对不对？这边很多国内来的就里面，对不对？对，新泽西，对不对？那请问，按照国内的翻法 ，New York 要翻译成什么？按照国内的翻法 ，New York。要翻成新约才对，对不对？那就没有注意好吗 ？New York 按照国内的翻法应该叫新约啊，因为 New Zealand 是新西兰 ，New Jersey 是新泽西，那 New York 应该是新约，所以翻译成新约就很好玩了。好，我们有新约有旧约啊，但是国内还是叫纽约哈。OK， 这个是我们在柬埔寨租的一个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它本来属于另外一个机构的，后来他们机构走了，我们就把它租下来，它也是一个教会姐妹的财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去金边的话，欢迎去拜访我们在那边的同工。这个里面呢有冷气，也有住宿的地方啊，当然收费也很便宜啊，当然条件比不上酒店，但是这里面也是可以住宿。我们的同工就在这个地方上班。OK， 这一位呢，黄康怡姐妹，她是我们最近10月份才加入我们。差会这个宣教士啊，宣教士，他现在已经在泰国，已经到了泰国去了。他在那里要去学习泰文啊，泰文学会之后呢，他要在那里服侍。他去学泰文不只是学会你好我好，他们要学到一个程度是可以上台讲道啊，可以上台讲道。我们知道学语言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我来到澳洲已经25年了，英文也学了很久了，可是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不敢用英文讲道。因为那个思考的模式是完全不同，所以不同的语言，沟通也许可以，可是要上台讲道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宣教士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那这个旁边呢，这是在石牌林良堂， 因为石牌坪明良堂这间教会就差派这位黄康尼宣教士出去。一位宣教士能够出去呢，必须有两方面的合作。第一个是有教会愿意差派他出去，因为宣教士也要生活，也有需要有人供应宣教师的生活费、事工费。他的费用哪里来的？他自己的母会。母会，比如说将来我们这里有一位姐妹会，比如说我要出去宣教，那我们就要起来支持他的生活费跟事工费。他可能去泰国，可能去英国，那生活费是不同的，就是后面需要支持他。当然他也需要去不同的教会去募款，去请不同的教会也来支持他的事工，但是他一定需要有一个主要的教会差派他出去。那这当中还有我们的会长黄亮仪会长在这里，还有神学院的老师在那里为他按手祷告啊，为他按手祷告。按手之礼在教会当中是非常慎重、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按手有两个含义，按手代表职位的传承。我相信每一个传道人，包括许牧师在这里，每一位牧师当他按牧的时候，一定会有别的牧师来为他按手祷告。按手代表传承，代表我的职分是老牧师给我的，老牧师的身份一代一代追上去，是到使徒的，使徒再上去就是耶稣了。所以每一个传道人，我们的职分权柄是哪里来的？是从耶稣的年代2000年来一代一代的按手传递下来，这是传道的职责。再来，就按手另外一个含义是祝福的意思。当我们为某一个弟兄姐妹按手祷告的时候，是说我们祝福你，我们在后面用祷告、用经费来支持你，这是按手的含义。所以按手的礼拜或者按手的这个礼仪，在基督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这个是因为刚刚讲到很热哈，我就想到我们在那里的情形。那我们现在问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宣教士要大老远的从美国、从台湾、从澳洲跑到这些国家去？为什么要跑到这些国家去？跑这些国家去，等到澳洲生活不好吗？我们为什么要花？这已经够热了，干嘛还要跑到那边去受这种苦呢？我想我讲一个故事哈。我们来到澳洲，我想我们学在座都会多少学一点英文。我们的英文要学英文，一定要有一本工具书，就是字典，中英文字典，对不对？有没有谁知道全世界第一本的中英文字典是谁写的？有没有谁知道？我们都有翻过字典，对，我定翻过字典，或者现在都是手机里面都有字典。可是谁知道全世界的第一本中英文字典是谁写的吗？可以说是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从英国来到中国，叫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是马里逊这位宣教士他写的。哇，他可以西方人可以写中英文字典哦。他是在西元1806年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从广州上岸。当时的清朝政府不允许西方人学中文，也不允许中国人教西方人中文。中国人一敢教西方人中文的话，要砍头的，你知道吗？哇，这个哇，教人家语言要砍头。这个宣教士在上帝的呼召之下来到中国，他就找到了一个花大钱，他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哈。后来花大钱请了一个广州的老师，就教他中文。他学了几年时间，他后来会讲流利的普通话，也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啊，几年时间呢，会讲流利的普通话，流利的广东话。然后他就写了第一本的中英文的字典。他为什么要写中英文字典呢？因为他要帮助以后来的宣教士，当他们学中文的时候，就有一本工具书让他们来学习。啊，有发现很厉害哦。然后呢，他不但如此，后来有同工来帮他，他翻译了中文的第一本圣经。我们在这读圣经，刚刚大家读的那个版本好像是新译本，是不是？是新译本的版本。我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和合本的修订本，和合本的版本。和合本明年是100年。翻译第100年，他翻译这本圣经，但现在没有在用，他是放在博物馆里面。他这本圣经的名称叫做《圣天神书》，圣就是圣洁的圣，圣洁的圣，《圣天神书》就是圣经，这是第一本的中文圣经。所以你看马里逊这个人，他几年之内学会了中文，学会了 国语啊，普通话，学会了广东话，还写了字典。他一定还会希伯来文，还会希腊文。如果各位知道我们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如果你要翻译圣经，这两个语言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会，然后你才能够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哇，所以你看马里逊有多厉害吗？他的学识有多棒吗？我想我们在座很多有些是爸爸妈妈，我在问你爸爸妈妈一点，如果你的孩子这么能干，你愿意让他去当宣教士吗？哎，我的儿子这么能干，应该去进医学院，应该去读法学院，应该在大学当教授，对不对？可是这样一个能干的人，他就在上帝的呼召之下，就放下他世界上的工作，就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之后200年之内，西方包括澳洲在内，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去到了中国。当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戴德生牧师。戴德生牧师这个家族是影响我们华人教会最深远的一个家族。他们到现在已经有五代人 ，great grandson， 曾曾孙子，他们第一代孙还在我们华人当中侍奉。我3年前曾经请他到墨尔本的教会去分享。他是白人，他现在是美国国籍，他以前是英国国籍，他现在入了美国籍。然后我就同工嘛，我就陪他吃饭，就带他到人坐的地方的餐厅去吃。那个 waiter 服务员来就点菜，我们一个想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到他的时候，他就用标准的流利的普通话就跟我们的 waiter 说，他要有什么什么面。那个 waiter 吓一跳，我们这个白人怎么会讲的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呢？哇，就发觉这个是。看他表情很特别。其实这位戴德生牧师，他不但讲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也讲了一口标准的福建话或者闽南话。如果你不看着他，你听他讲话，你绝对不会知道他是一个白人，绝对不知道他是一个白人。他的父亲更厉害，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不但这个普通话，不但这个台湾话会讲，他可以跟你谈诸子百家。孟子论语，他的爸爸父亲被主接去，已经过世了。见到他，我是一个华人，我觉得无地自容啊。我们大概读书中读过一点论语而已，所以论语是啊，孟子讲什么不知道，但是孔子讲什么还有一点印象。可是这一个外国人，他却懂得我们中华的文化，比我们更加深刻。这个是宣教师，这个是宣教师。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宣教士这么能干，他们在国内留在英国留在美国，他们绝对有非常好的职业，非常好的收入。这些宣教士到底为什么愿意放下那样优渥的一个生活，跑到中国来传福音？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好处。200年前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后来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平均寿命是7年，就是来到中国之后呢，大概最快的一个西方宣教士是美国人，到了中国一周就死掉了。怎么死呢？因为他在上海跟宁波之间有运河，他坐船在船上碰到土匪抢劫，就被他给杀了。这是在来到中国最时期最短就寻到的宣教士，只有一周，他死的时候才28岁，才28岁。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可以说就是为主寻道。到了中国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可以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中国。那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些宣教士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要放下手上的工作，那么样的一个才能，他要跑到中国来传福音呢？我想这个就得追溯到我们今天的讲题——最后的托付。耶稣在升天前，在那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门徒跑来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在耶稣那个年代，地球上是没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当初犹太人在那个年代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也就是犹太人是亡国奴。犹太人在主前586年这个国家就被消灭，在主前186年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所以当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门徒以为这位耶稣是革命家，我跟着你要起来闹革 推翻罗马政府。所以有些跟耶稣跟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耶稣根本不是革命家嘛，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甚至有些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耶稣都要升天了，还跑来一个门徒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会发现门徒关心的是什么？门徒关心的说：“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后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没有责怪这个门徒，说：“好小子，跟了我三年，搞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吗？还跟我讲复兴以色列国？”耶稣没有责备这个门徒，耶稣反而跟他说：“天父上帝已经定了一个日期，就是在人类未来的日期当中，有一天以色列会复国的。但是那个什么时候复国，你们不知道，不知道。”我想请问有没有谁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以色列国？有，对不对？那请问是哪一年复国的？以色列哪一年复国的？1948年，1948年的5月份，也就是在西元1948年以前，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讲到这里，就想到以前我在台湾，三十多年以前。有一位老牧师在台上讲到，他讲到他为什么信耶稣啊？讲他年轻的时候，讲到大概1920几年的时候，在那时候还在民国年代嘛，在大陆，他在大学里面读书，他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这个同学呢常常跟他传福音，跟他传耶稣。这个那时候还没有信，觉得很烦。这个基督徒如果老是跟我传福音，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我有这个经验，以前我一个老板啊，他的太太。每次一看到我就要跟我传福音，所以我一到办公室，他从那里来，我就从这里走掉，不然我一过去他就要跟我传，拉着我讲福音，你知道吗？有时候，但现在我变成去拉着别人讲福音的那个人啊，就是感谢主了。有时候我的角色会兑换，他就这个老先生觉得很烦，他老是跟我讲福音，他就跟他的同学说这样子：你不是跟我说以色列有一天会复国吗？因为那时候1920年嘛。他说哪一天以色列复国，哪一天我就信耶稣。哇，这个太极拳打得真棒啊！用圣经来打太极拳，哪一天以色列复国，哪一天我就信耶稣。因为他想以色列都灭国2000年了，怎么可能会复国嘛？对不对？没有想到，在1948年5月份，以色列真的就复国了。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人，他也承诺，他也很惊讶，真的圣经讲的话没有落空，圣经讲的话既然成就，他也遵守他的诺言。那天他就信了耶稣，不但信了耶稣，后来成为传道人。所以你看见圣经的奇妙，一个国家可以灭亡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它的文化没有消失，语言没有消失。我的儿子在，我儿子来这里的时候3岁，老大，老二在这里出生，他们还会讲中文。可是我的老大结婚了，他娶了一个越南媳妇啊，当然不会讲中文了，还会讲越南文跟英文。我以前不太敢把握我的孙子会讲中文，你知道吗？我不太有把握我的孙子会讲中文，就对我来说，到我的孙子辈，我们的中文可能就断掉了。我们才3代人而已，以色列人有2000年，2000年以70年算一代的话，已经30代人。30代人文化没有消失，语言没有消失。如果这个不是奇迹，那不知道什么叫做奇迹。但是这个还不够哦。耶稣跟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到处去传福音。”有一件事情是比以色列复国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情，就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去做这个工作，去传福音。每个基督徒将来，其实我们在天上都会有奖赏。一个基督徒，我认为就有两方面的奖赏是得到神的称赞的，一个是效法基督的品格。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朝向耶稣基督的品格去改变。原来别人讲一句话我就发脾气，现在讲10句才发脾气，以后怎么讲都不发脾气了。我的个性在调整，我在改变。过去我看到某些人就讨厌，现在不会讨厌，反而关心他、爱他，用上帝的爱去关怀别人。我的性格改变，这是耶稣的品格。但是除了耶稣的品格之外，还有耶稣的工作。耶稣什么工作呢？如果我们问新约里面第一位宣教士是谁，我跟你说，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从天国来到地上的国，好像从 中国来到澳洲，从哪个国家来？从天国来到地球上这个国家，他来跟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他要适应我们的文化，他要讲我们的语言，这不就是跨国跨文化宣教士吗？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还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他要我们效仿他的工作，因为他就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没有一个人不是宣教士。当我们把神的宣教，本地宣教叫传福音了，去远方我们比较需要宣教，但广义的宣教是两者含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传福音或者宣教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宣教的缘故，都是为了叫别人听到福音的缘故。刚刚题目是带我停车场那边走过来，他说：“哎呀，这个这条路走过来很热啊，今天有些人就不太想来教会啊。”题目是这样跟我讲，我就要说：“哎，你应该听有姐妹讲，这个叫做十架苦路，啊，叫十架苦路。”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都愿意走十架苦路进来，在三十几度下在这里聚会。我相信这个信仰在各位心中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今天我躲在家里吹冷气啊，今天愿意来，我相信绝对信仰在各位心中很看重。那我就要更鼓励弟兄姐妹，基督徒很重要是摸着神的心意。我常说，哎，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在这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说我不会做，不会做就去学啊。我不知道怎么做主见证，你就开始参加更多的聚会，你就开始去听牧师的讲道，你开始去祷告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步跨出去的时候，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就开始调整。因为我会关心教会的外面还有许许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来，而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最后要鼓励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基督徒的使命，一个当时效法基督的生命，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是我们要把宣教、把传福音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我们的宣教其实包括做父母亲的要对你的儿女宣教。我们的孩子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不代表他一定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特别像我牧师的家里哈，牧师的孩子嘛，他一定会很属灵。我跟你说，我们的孩子从小我就从来不敢这样期待，所以我从小我就教我的孩子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认为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从小就不断的跟他分析，或者跟他来讨论，或者跟他显明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重要的。感谢主，亚当达现在他跟结婚，他在 Brisbane。他在他的教会里安排嘛，他是医生的，他在医院工作，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他们也安排他已经讲了两次道，在主日崇拜里面讲两次道，所以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很欣慰啊，我的孩子他可以承接着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父母亲跟你的儿女要宣教，你们跟你的长辈可能还没有信主，跟你的爷爷奶奶、跟你的父母亲他们还没有信主，也要宣教，我的邻居还没有信主，也要宣教。你说我不会去想办法去学，当你去学你就学会了，所以这叫做宣教。所以最后一个鼓励弟兄姐妹，记得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将来到天上我们会得着耶稣的称赞并且得到奖赏，一个就是被改变的生命，一个就是为主所做的宣教。愿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在后方支持宣教士，就是在前方来宣教。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成为第一位宣教士，他以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主，他也要求我们能够跟随他，踏上他的脚步，也成为宣教的尖兵。主啊，求你使用牧灵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在你的手上是何等的一个器皿，我们竟然可以被你所使用，竟然可以被你成为宣教的器皿，成为福音的渠道，将你的见证传扬在这个时代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这样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也明白生命的目的。主，我们真的求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特别在这样炎热的夏天里面，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带领这个教会，让我们恩上加恩。